我们接下来再学习一下啊。刚才讲这个罗汉三因啊，三个原因啊，就是比丘啊是因，罗汉是果。接下来呢，我们学一下这个罗汉的三类啊，有三类罗汉。在佛法里面，凡是自己解脱的叫罗汉啊，这个能帮助别人解脱的叫菩萨。但菩萨呢，有两类，一类是自己还没有解脱就帮助别人解脱的，叫己在此岸渡人彼岸，自己在这里，但是他能叫别人到别岸去，这种人呢叫泥菩萨，自己还没过岸。另一类呢是自己已经到彼岸了再来渡人的，那是菩萨再来。这个大乘佛法当然是更重视利他，就是大乘菩萨的精神。但是真正的大菩萨，他必须要自己到达彼岸。为什么我们需要到达彼岸？因为我们没有到达彼岸，我们就停留在此岸。此岸就是一个生死烦恼的世界。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种表现，大致分可以分两类表现。第一类表现就是在生死烦恼中的表现，是迷惑的状态。我们对自己的心不了解，不知道自己心到底是长什么模样的，他到底想干嘛，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想干嘛。有时候别人叫你想干嘛，你就去听人家的，就说我也要干嘛。很多想法都是别人把我们怂恿出来的，别人说这样很好很好，我们就这样去做了。但是这到底好不好呢？当你做完了你才知道，其实有时候也未必好。但是我们这颗心总是被别人所怂恿，因为不了解自己。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了解了自己了，了解了自己的这个心，它是不被怂恿的，不被迷惑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心有妄心和真心之别。凡夫呢叫妄想颠倒，圣人才叫真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心经所讲的是我们的真心的状态。那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寻求我们的真心，就用这个妄心来生活，是否也可以？当然你不可以，你也得在这生活，因为我们只知道妄心的这一部分，那个真心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回去。我们现在在外流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回去。那么有一个弹簧人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回归我们的真心。这个弹簧大家知道，重力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压扁了，这个力量轻的时候它就会弹起来。所以有个弹簧人，他呢自己的家呢房子呢在彼岸啊，我们现在讲此岸呢是指在生死的这个此岸，家在彼岸。他每天呢要过河，到河的对面可以有吃的有玩的，吃很多苹果啊，可以充饥。每天吃完以后他回家睡觉休息，很安心，每天来回都很安心。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个人就给他提了个醒，他说你这样每天来来回回啊，很辛苦，你还不如明天把苹果带回去，后天你就不用来了，你可以有两天的粮食，一天就不用每天自己过来到这里吃了。于是呢他就听了别人的建议，就把第二天的粮食苹果带回去。带回去了以后他果然发现可以休息一天不用来了。到了第三天来的时候，那个人建议说你还不如带两天的回去，你可以两天都不用来。 啊，于是他又带了两天的，他的背上本来是吃了回去空手的，来来回回是很轻松的，后来他要带回苹果去呢，他就背上背了一个箩筐，这个箩筐呢越装越忙，越装越忙，装满了以后他的弹簧就被压下去了，压扁了以后呢，他再到河边就回不了家了，因为河水已经淹到了他，回不了家。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你把苹果扔掉你就可以回家，但是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已经告诉自己，昨天才带了一筐，带了一天的，今天我要带两天的，明天呢要带三天的，现在你让我扔掉我死也不干。他就背着这个箩筐，吃是有的吃，住没得住，我们大家日子是有的过，但是你这颗心始终是不安的，这个心从来就没有休息过。我们这个心为什么不休息，就是我们这个箩筐的苹果把我们压扁了。如果你把这个苹果扔掉，你马上就会弹起来，马上可以过河，马上可以回家。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告诉我们罗汉为什么他修行是修解脱道，解脱，解开束缚啊，脱离痛苦，要解脱。束缚你的什么？就这个箩筐太重了，把它背住，它很难放下，放不下这个自己的压力。贪名的人被名压垮了，贪利的人被利压垮了，执着感情的人，感情一定会压着他的内心，喘不过气来。所以你想要什么，你的内心在背着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压力。那么这些压力如果把它扔掉，当下就可以扔掉，但是你舍不得啊，因为你觉得你可以偷懒，你就是想把它放在身边，你可以偷懒，实际上你想偷懒错了，你不需要偷懒的。那么解脱道的佛法让别人看起来觉得是很消极的，为什么是消极？因为他修的是减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人间啊，特别是做企业的人，做企业世俗的价值观念都是让我们修加法的。美国有一位教育学家叫莫里老人，他到快死亡的时候，有个人问他说，你在美国教育界这么有名，你觉得美国的教育是不是很成功？他就说，美国的教育很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美国的人的教育就告诉你，什么东西都越多越好，钱要越多越好，地位要越高越好，创造越多越好，什么都越多越好的时候，你就是不停地向这个自然，向人群去索取，你的生命只会索取，不会放下。所以越多越好的人，他的价值观念越多越好，他势必会压力越来越重，所以很多人的内心就像昙花人一样都被压垮了。在人世间，我们现在这个考大学80后那时候考80年代考大学的时候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大学扩招了，但是呢考上大学也是每个学生的愿望，所以我们考上大学还不够啊，还要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还不够，还要赚更多的钱，赚钱还不够，还要有出息，有出息还不够，还要贡献，贡献还不够，反正都总是不够啊，就是你不停的压，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啊。那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很健康？佛告诉我们，这样的生命不健康啊，因为你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承受力当中，如果你还在有一点知足，那你可能活得还算可以，如果你还是一直不知足的话，你不管有多少的东西，你只会越来越苦，就会忘记了你最初的目的，最初的目的只是苹果吃饱了，我有地方睡，我的生命健康就好了，但到最后他只是为了把箩筐上背的苹果越多他就越好，并不是他的健康越多越好。所以很多人因为工作把身体搞垮了， 啊，因为要这个权力呢把人际关系搞坏了，因为自己要爬上去就把别人踩下去了，所以因为自己的这个情感要满足，结果把家庭破坏了，子女也不管了，那么得到了好像是有一部分，但是失去了反而更多，就是因为你不停的压不停的压，把自己压垮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修行要修减法，不能修加法，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加法已经在这里修了，修了很久很久，所以人这个岁数越大，特别是40岁以后啊，这个压力越重，所以一般的人到40岁以后背就开始驼了，呵呵，挑不起来了这个重担，这个50-60岁开始人个子就开始往下矮，变矮了，不是变高了，是变矮了，这个重担压不下去，压下去不是越来越快乐了，而是眉头越皱越多了，这个眉头皱起来，皱纹越来越多了，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没兴趣了，因为你被压得受不了了。所以人是一定要死的，不死这个活着世上太苦了，所以要早点死。但是压力重的人他想早点死，时间还没到他就想跳楼，他就想早点死掉算了，因为他压力太重。如果你没有压力其实不会跳楼的，没有压力的人是健康的人，他怎么会跳楼呢？没有压力的人肉体死了他的灵魂也不会死，所以他在死亡面前他会笑，他会很开心。那很多的祖师大德包括这个罗汉，他为什么叫无生？因为他的压力完全没有，所以他怎么活都是很开心的事情。那么修减法有什么好处呢？修减法就是把你心中的压力减轻，修减法不是让你马上跳楼，跳楼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内心越不依赖于外界而活着。我们依赖太多了，没有那些你就活不成，其实你没有那些你活得更好，你内心没有那些东西你会活得更好，像蓝天一样什么都不需要，它是最自然的最纯美的。但是如果你一旦有了东西就变成了云彩，蓝天上一旦有了东西就变成云彩，漂亮的呢是彩云，好看一点呢是白云，难看一点的是乌云，再难看的就乌云密布，受不了了就打雷下雨啊，就哭起来就闹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内心啊是减轻到蓝天一样才回归自然。那么罗汉的修行就是要减法，减到哪里呢？老子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亦至于无为，亦至于无为，但没有造作的地步。什么叫没有造作的地步？按佛法说，你要想减，要减到零，不是减到一。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个身体是一哈，我们人站在这里身体就是一个一，阿拉伯数字的一啊，往那一站。然后你的家庭啊是零，一加一个零就是十，你的财富呢又是零，再加一个零就是百。你的地位又加一个零，你的权力又加一个零，你的荣耀又加一个零，你的名声也加一个零，加起来呢有个十百千万，很多很多，但是那个一要是拿掉了全是零，这零加了多少都是零。所以你的身体要是垮掉了你什么都没有，全是零。但是按佛法说身体也是零，身体本质它也是零。如果你身体很好但是你的内心却很痛苦，你说你的生命算活得很好吗？每个人其实只替自己的内心服务，你不能替别人服务，你只是替你的内心。哪怕你要跟人家吵架，你也想为了心里舒服一点，我这个恶气不出去我心里难受，所以还是要为了自己内心服务。因此呢，内心和身体来说你的心情才是一啊，你的这个身体还是零，也就是说你心情好才是真好，心情不好你身体再健康再活200岁其实活得比死了还痛苦啊，还更加难受。所以呢，真正健康是你的心灵，而心灵当中如果你有东西了，你的内心就会有压力。因此当你的内心减到零的时候，这个减法减到零，减到零是什么概念？是我们自以为是的自我把它减掉。所以佛法一定要讲无我，如果你讲佛法讲不到无我，诸位你听到的都只是世间的善法。如果不能讲到无我，那么你讲到的 这个劝人行善啊，发财啊，因果啊，菩萨保佑啊，这种种感应神通神奇妙用啊，全部都只是世间的方便，它不算真正的佛法。换句话说，都只是世间劝人行善的法。劝人行善的佛教跟其他宗教是差不多的，或者说人世间也有很多的哲学，很多的这个老人家，包括父母亲教我们也都是行善的道理，行善的道理是很多都相似的。但是佛教跟其他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唯独无我，只有无我这块是佛教独特的。所以佛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一切众生都能解脱，就是因为众生的本质是无我。如果你没有体会到无我，那么你所说的话都是有问题的话。佛在42章经里面说，如意不可信，不可信如意，得阿罗汉矣，乃可信如意。就你的思想啊，你的意识啊，不能相信，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你的思想。为什么不可以相信？说得阿罗汉矣，乃可信如意，只有阿罗汉才可以相信，没有得阿罗汉你不能相信。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已经达到无我，而我们凡夫恰恰就有我，有我就意味着有角度，我在这里你在那里呢，我你就是对立的。那有我就有角度，有角度就是有片面。为什么我们那个念佛的时候每天早晚功课都要绕佛绕三圈？绕三圈就告诉你前后左右正面反面侧面你都要看，你对一个事物的正面反面侧面都看完了才算是完整的，才是圆满的，而且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看。所以绕佛三匝，我们绕佛都要绕三圈，它是这个随时都在教育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那如果我们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一定是错的，不是可能错的，是一定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你会认为这个事实就是你看到了，你看到的即便是事实也只是部分的事实，你把部分的事实当作全部的事实，你就完全错了，连部分的这点结论也是忘记掉了。这个佛在楞严经里面说啊，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所体会到的世界就像大海里的一勺水，这一勺水打出来以后，你就说我这勺水就是大海，你以为你看的世界就是全部了。然后这个人他犯两种错误，第一种是他没有看到海，他把这一勺水当成海了；第二种错误呢，他也没有看到这一勺水，因为他把这勺水当成海水了，当成一整个大海的水了。所以本来你拥有的人生都已经很短暂，很缺少，很微不足道，但是你以为你是全部，结果连这点微不足道的感觉也没有掉了啊。所以人会傲慢，会不知道谦虚，会以为自己想的看的都是对的，这些其实都是错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这个手大家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说你的手是白的，我说我的手是黑的，然后你看见是真实，手心是白的，手背是黑的，但是你看见真实，你下的结论是错的。虽然你看见是真实，你结论是错的。如果手心是当 50%， 手背 50%， 那么这个手是50加50 100是对的，50加50等于50，你就一半对都没有，你是零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看见了这个千真万确，你就是这样子，我看你就是这么说的，你就这么对。其实你认为你对的或者你错的，因为你站在了你的角度，你忘记了还有其他的角度。所以当你其他的角度全部找过来了，你才知道哦，原来你认识不到那个角度，你没有认识到这个角度，你忽略的那个角度是你错的地方。为什么家庭会有矛盾，人与人之间会有误会，就是因为大家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忘记了站在他人的角度、侧面的角度、其他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凡夫只要有我执，我在这里你在那里，一定是有角度的。那么佛就告诉我们，你把这个我要拿掉，我执要破掉，没有我了你没有角度了，只有没有角度看问题才是全面的。所以我跟他们说，我看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化，只有佛教的观念是客观的，其他的观念都带有主观的。他们说你这样说也太有点耸人听闻了吧。 太自吹了，是不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他这个道理啊，因为所有的人世间的学问都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都一定有角度。你说佛教也有角度，但佛教的角度是什么呢？佛教的角度是你要把那个我拿掉，你要把那个角度拿掉，所以破除了我执的罗汉，佛才说得阿罗汉矣，乃可现如意。你成了阿罗汉了，你的想法才是正确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证得阿罗汉以后，它的前提就是修减法要减到零，减到一个一，还是我，还有个我在，只要有这个我在，你就是不全面的，就是有压力的，哪怕一个灰尘，那个灰尘也是你的压力。那我们减到零怎么减呢？身外之物，先明白身外之物不是我，身体知道是我的身体。那汉语的这个语法大家知道，我的身体，那从属关系，它是我身体不是我，我不是身体，是我的身体，就像我的杯子一样，杯子不是我。那我的想法呢？我的想法，我的情绪，所以情绪也不是你，想法也不是你。当你把身外之物，把身体，把想法，把情绪都舍弃了，这个时候你还感觉好像有个我，就背后的这个。所以当这个也把它看透了，你才知道这里面没有我。我们无始劫以来总觉得有个我，那个自我感觉美美的，但是那个我确切的说，佛告诉我们说那个我是没有的。我们千万不要担心说，哎呦，那个我没有，那怎么办啊？其实你不用想，你该怎么办它就会怎么办，而且它会办得最好。所以这个整个大小乘佛法的修学，第一步是修减法减到零，第二步呢他就修乘法，不修加法。大乘佛法是让我们修乘法，不修加法。加法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乘法呢是化学的裂变，物理学啊，它会产生裂变。这个裂变是什么？就是当你是零的时候，当你已经无我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针对一个人好，是你自己的心好，情绪好，身体好，家庭好，社会好，天下都好，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对所有的都好，这个效果是很厉害的。我们有时候人生几十年，你做一件事情做完了，也许自己老命已经去了半条了，家里人也被你搭进去了很多的麻烦，然后旁边的人呢，有些人赞叹你，有些人也在诽谤你，所以你搞了半天很辛苦，但是没效果，你的生命的效果变不好。大乘菩萨就告诉你，你要做，你做的这件事情，选择的这件事，是你对你的内心是舒服的，对你的身体是健康的，对你的人际关系是没有伤害的，是更加好的，然后对你的世界，依报的世界是更加庄严的，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它是乘法，就是依济一切，一个好了你一切都好。这是大乘佛法，包括比如说布施，你愿意奉献，你奉献了，你心里舒服了，因为你愿意，你心甘情愿，你愿意奉献，你身体没有压力了，身体也变得健康。你愿意奉献给别人，别人任何一个人在你身边，你愿意为他做事，他都是开心的。那你现在在奉献的，你将来的结果没有结恶缘，是一个善缘。所以从时间，从空间，从此地到彼处，全部都是有好的，没有坏的。这个叫做乘法，就做一件事好，你的整个身心和世界都变得更好啊！这个是大乘佛法。所以解脱道呢，就像这个苹果弹簧人一样，是把你肩膀上的那些苹果先把它扔掉，扔完了以后你能过去，你就在此岸，你生生世世回来吃饭，就带一些人回去，告诉他们把肩膀的苹果扔掉，让他们回家，让他们能安心。那么如果你苹果还扔不掉呢，你在这个河的此岸就告诉大家，我只是苹果还没扔掉，但是你们要扔掉，你们也可以到达彼岸，彼岸是我们的家。就是这个是这个凡夫的菩萨有发愿，但是还没有解脱。那如果你的苹果已经扔掉了，你解脱了，你的生生世世就是可以来往于彼此啊，彼岸到此岸，这叫观音菩萨，叫道家慈航， 就到彼岸又回来，回来又到彼岸。那这个是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罗汉呢，他既然能够解脱到达彼岸，那么佛弟子当中，在佛的弟子当中，罗汉呢有总分类呢，我们看目前我们按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教来看呢，有三类罗汉。第一类罗汉呢是佛在世的这个十大弟子。第一类是十大弟子，就佛的十大弟子啊，都是四果的阿罗汉啊，都是很了不起的。那么这四果阿罗汉呢，他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有他的独到之处。像默莲尊者是神通第一，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阿难尊者呢是多闻第一，还有迦摄尊者是苦行第一，富罗诺尊者呢是说法第一，还有阿耨律尊者呢是这个论义第一，包括优波里呢是持戒第一啊，就是有很多的第一，这十大弟子常随佛身边。那我们说这个这十大弟子就像佛的这个手下的部门经理一样，每个部门都是他是最精通的。那这个十大弟子，那这个十大弟子是十大罗汉。那么到中国来，南北朝时期呢，实际上有十六尊者，十六尊者后来呢又延伸为十八罗汉啊。我们一般寺庙里都有十八罗汉，这十八罗汉也是各有他的长处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详细说了。那么最多的呢，我是五白罗汉。所以我们现在昨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老师雕塑的金狮南漠的五白罗汉啊，在底下有八十尊了啊。那这个五白罗汉在中国的大乘佛法的寺庙里面呢，也有很多。最早呢也是在，其实在佛教刚传进来的时候还是没有的。那么按佛经里面说，有五白罗汉呢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佛在世的五白罗汉，就是跟随佛身边，常随佛去佛讲经说法，他常随佛陀听法的这五百个弟子。这五百个弟子在跟随佛陀修行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一点一点的修行，按照佛所指导的，然后也都证得了阿罗汉的这样一个境界。那到了法华会上呢，佛都给他们授记。授记是什么？就是给他印证，说将来你到什么时候，你要经过多长时间的修行，然后你们也都会成佛啊，这叫授记。那佛从凡夫到成佛呢，有经过三个阶段啊，就是不退转的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叫位不退，第二个呢叫行不退，第三个呢叫涅不退。位置不会退，那像初果罗汉以上叫位不退，就是你在凡夫的时候你的位置会退下来的啊。我们这个位置爬得再高，你修行修得再好，然后呢你只是做好人，拼命的坚持自己做好人，做着做有一天你不想做了，你就掉下去了。所以位置呢是有退的。我们在六道当中，像一般的人生命就是善和恶，这二元对立的，善恶对立的。那在二元对立的这个世界里呢，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世界里面，善的分三种，就是最善的、中等善的、一般善的。最善的是纯善，中等善呢是有善有恶，然后一般善呢是这个善恶恶更多一点，是一般善的。那恶的方面呢，也有三部分，就最恶的、中等恶的和一般恶的。那这样子，这个善的是往善走，或者说我们最快乐的、中等快乐的、一般快乐的。那这恶的呢往下找，是最苦的、中等苦的和一般苦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凡夫心态里面所出现的六种趋向，我们大家内心的六种趋向。要么你就是最善的，最善的达到什么程度，就是纯善。纯善就是天人啊，天人他是只有善没有恶。那人呢是一般善，这天人阿修罗，人呢是一般善，这个阿修罗呢是中等善，天人呢是纯善。所以享受天伦之乐跟享受人伦之乐是不一样的。孔老夫子呢，他是人称的思想，就儒家，他是怎么处事，怎么为人，所以他的境界呢是达到做人的这个要求。那他要求我们人生要享受人伦之乐， 但是现在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人伦之乐，也不知道天伦之乐。现在越来越享受天伦之乐的条件没有掉了，很多人老人家住养老院去了，这个子女啊身边的人都不在身边，他那个也不叫天伦之乐了，就很难体会到天伦之乐。就是真正的天伦之乐就是纯善。那么孔老夫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叫人伦之乐。以德报德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有德，我对你也要有德，叫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呢，就是你对我不好，我也直直的也对你不好，你对我怎么不好的，我也对你怎么不好的，我也不会过分的去对你，但是你也别想占我便宜，你给我没好脸色看，我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这就是以直报怨。这个直报怨的意思，他就说不要让那些坏人得逞，你对我不好，我也不能让你好，让你教训你，让你知道你对别人不好，别人也不会对你好的。那这个孔老夫子是这样的一个教育，那这个叫人伦，人与人之间应该是讲道理的，应该是是非明辨的，对我好的就好，对我不好的我也不好，那这样子就是人伦之乐。但是天伦之乐呢就厉害，天伦之乐是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你好。那这个是什么人呢？就是孔夫子说五十知天命，五十岁以上的人你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五十岁以下的人是享受人伦之乐。按人生的这个境界来说是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别人对你好你要对他好，别人对你不好你要给他脸色看看，你要教训教训他，你不要这个随便的让他欺负你啊，这是享受人伦之乐。但是你如果到了五十岁以上呢，你就要享受天伦之乐了，就是你要学会与世无争，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对他好，因为五十岁以上的人应该慢慢的体会到人生的道理，就是你这个世界，你生活的世界，你只有对他们好才是对你的世界好，你对他们不好，不管是什么理由，你都在损害你的世界。所以那些孙子啊，被爷爷奶奶带容易带坏掉啊，爷爷奶奶带孙子，这个孙子要哭要闹他都觉得好，他不会觉得那个孩子可恶。那很奇怪，人到五十岁以上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小孩子，他要哭要闹蛮不讲理要玩要吃，不学习爷爷奶奶都说很正常的，他基本上都会保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容易把他带坏掉。但是如果他父母呢，三四十岁的父母亲，这个子女要是调皮捣蛋，要是哭啊闹啊，一巴掌就扇过去了，那就不允许你那么哭，不允许那么闹，就是你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所以孩子还是要听父母的比较好，就让他知道明辨是非，是非明辨了以后，你再更进一步对待自己的世界呢，你要享受天伦之乐。所以这个天伦也好，人伦也好，向善道走的，无论你多善，都是靠毅力去坚持的。所以做好人不容易，做好人就代表你要吃亏，一个人不吃亏的人他就不是好人。诸位你看观察是不是这样，不管人际关系也好，父母也好，兄弟也好，你不愿意吃亏的人就不是好人。那么大家说这个人是好人的，他一定是愿意吃亏的，他活多干一点，你看人家少干一点，你看他吃点亏了。所以做好人的人呢，他知道我这个付出是可以回报的，回报在哪里呢？你的生命得到锻炼了，你可能在提高了，你的压力可能反而更少，你愿意奉献，那反馈给你的消息呢可能会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吃亏，所以有人吃亏了大家都很欢喜，都很喜欢你，喜欢你是因为你吃了亏了，你要是不吃亏啊，没有人喜欢你的，这世界很奇怪。所以所有的好人都是要吃点亏的，那么他看到吃亏的好处，所以他真正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吃亏，就是他在物质上在力量上在这方面他吃了亏了，可是他在背后已经得到了，那么这个吃亏眼前亏呢，他要靠毅力去坚持。就做好人还不容易，你因为你做一辈子好人才是真正的好人，有一天你做了坏事了，所以这个人都是装的，不是好人。那按佛法说呢，其实不能这么看，就是你做一件好事，你这件事是好人，你那做一件坏事呢，是只是那一件事是坏人。你的生命该趋向往上走的，你还是好人。那 只有往上走的人阿修罗再往天上，天上达到纯上了，一点恶都没有了，那个状态佛经里面说叫非想非非想数天，最高的一层天。他要靠自己的毅力啊，就好像那个走钢丝一样，走钢丝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必须保持中立，哎，保持在这个状态，然后微动也没有，就你做好事已经做到了纯上，只是上，什么恶的念头都没生起来，难受的念头也没有，这个在六道当中已经上最高的境界。他开始以为说，哎呀，我只要保持这个状态我就不痛苦了，因为他已经纯上了嘛，他觉得就不痛苦了。但是他不知道有一天他不想坚持了，哎，掉下来了，从这钢丝上又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六道全部都是靠不住的死胡同，靠不住的六道都是死胡同。为什么叫死胡同？因为这六条道路你走着走着走着没有出路，又得折回来了。就你再好善良，你保持在最最纯粹的善良，保持保持，有一天他不想保持了，他又掉下来了。然后你最坏的人最恶的下地狱，地狱恶报非常痛苦，在痛苦当中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不要那么坏了，我还是做点好人好，哎，他又从地狱里又出来了。所以叫六道轮回，就你只要你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你永远都没有出路，你的内心只要被善和恶两个困住了，永远没有出路。所以佛法说只有两条路有出路的，第一条叫解脱道。你看六道，善道恶道嘛，叫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叫三恶道，然后人天阿修罗这三善道加起来叫六道。六道像轮子一样的，你去了又回来，去了又回来，非常多啊，一直在那里生命生生不息的在那里滚。那你要想出去呢，就修解脱道，第一条道。修解脱道怎么出去？就你先修善道，因为善道呢是往上走，往上走呢有机会跳出去，就超越善恶。如果你往下去呢，你的力量越来越脆弱，都垫底了，你就没机会跳出去了，跳不出去。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句话虽然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但是那是一个基本底线，就使你的生命能够往上走，走向三善道的这个角度。三善道呢叫顺解脱法，但是它不是解脱，它是顺着善道，就像跑道一样。那个我们看那个叫什么航空母舰，不是那个飞机要起飞的，那个航空母舰的桥头那个头是往上翘一点，飞上去。就说你这个跑道是做善事啊，行善积德，只是你要走向解脱的一个跑道。但是你跑道跑完了，如果不离开跑道，你永远在跑道上，你还是飞不上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行善的人只是停留在善的里面，纯善，哪怕是最高的一层天，哪怕八万四千劫很长时间了，他还是出不去，因为他还是被善恶二元对立的这个捆住。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有比喻说，做恶人就像拿那个毒药水洒在眼睛里面，把眼睛给烧坏了，看不见了。做好人呢，如果你纯善，有些人做好人呢，他会嫉恶如仇。在座的我们，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会看不惯那些恶人，看别人作恶，你会冒火，你会受不了。那就是说你很善，你对恶的人你很生气，那个生气就是恶。其实你嫉恶如仇，那个嫉那个恶就是你的恶。所以他说凡间的粉虽然很贵啊，撒到眼睛里面眼睛也会瞎掉，虽然毒药撒进去会瞎掉，你黄金贵很贵的黄金粉很贵的撒进去也会瞎掉。也就是说行善的人，如果被善捆住的人，他也是不得解脱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你善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从这个善里面要跳出去。所以他修减法一定要修到零。为什么要修到零？就是你那个善和恶，如果有善或者有恶在心中，只要有一个善的概念捆住了，我很善良，那个我在，你就解脱不了啊。所以他要到了善的这个顶上，然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跟慧明大师说，不思善不思恶，哪个是明善作本来面目。就你的真心是没有善恶的，我们的心啊本质是没有善恶的，但是它可以产生善也可以产生恶，它对善也不会被善所腐蚀，对恶也不会被恶所腐蚀。这个心的智慧呢，就好像是阳光一样，这个阳光它可以照在佛像脸上很漂亮，也可以照在厕所里很脏。这个光明啊，灯光 光明它是不分别的，它不会说哎呀这个花很漂亮我要照，那个垃圾很脏我就不照，它不去分别。所以我们的真心在凡夫不会减少，哪怕我下地狱我这个真心也不会减少，也不会变，那成佛也没有增加。如果有减少有增加，那就是有变动，就是无常的。只有这个心它是啊涅槃的本心，就超越善恶之后才能达到的。所以这个罗汉所达到的境界呢，就是必须要从善恶当中解脱出来，解脱以后你是罗汉，不解脱的你都是一个凡夫。这是两条道路，一个是凡夫往下走的，一个是圣人往上走的。往上走的这条道路就趋向一个是自我解脱，一个呢另外一条道就是大乘的菩提道，就是凡夫是六道，小乘是解脱道，大乘是菩提道。这个解脱道是修减法，菩提道是修乘法，就它是依据一切。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佛法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观感，所以这个十大弟子也好，十八罗汉也好，这佛弟子的五百罗汉，佛在最后的涅这个法华会上就授记，就给这个五百弟子啊授记，就说他们将来都能成佛。那么授记呢，一般来说呢是三种授记，一个是就我佛讲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给我们也授记，但这个授记呢是不确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成佛，他不敢跟你说，因为你在这个轮回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得出去，所以他只是告诉你你会成佛，有成佛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你的真心跟佛的这个真心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被善恶好坏对立的这个状态迷住了。如果我们拨开我内心的这个善和恶的这种束缚，你当下就可以体验到不善不恶，超越善恶的这个真如本心，那就是心经里面所讲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没有增加没有减少，这是我们的真心的这一部分。那没有见到之前都是凡夫，我们这个佛在菩提树下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错就错在一个妄想，一个执着。执着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观念错了就执着有个自我。那妄想呢，是因为有了自我，我们的所有想法都会围绕自我，所以这个很麻烦。就在生活当中，你看这个，如果是一家人跟别人吵架，你就为自己的家里人讲话。一个国家呢跟另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你要为这个国捐躯，为国捐躯。但是如果一家人在一起吵架呢，你就为自己了。两夫妻在一起呢，可能有兄弟姐妹很多啊，两夫妻也会为自己的夫妻。那两夫妻在一起呢，就为自己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呢，身和心在一起的时候，身心也有矛盾的，也会吵架的。那身心矛盾吵架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想维护自己的心，比如说有些人他要自杀，他就维护自己的心，他想我这个身体太丢脸了，我受不了了，你看他就维护自己的心。但是当你身体也不管，只在心当中的时候，心也有矛盾，就情绪矛盾，是人格分裂啊，这两种价值观念在内心也会打仗。所以只要有我在，他就永无宁日，只要有我在，他就有敌对。所以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只要把内在的那个自我，那个自我感觉，这个自我的坐标把它拿掉了，我和人中间隔阂的对立的那堵墙就被推翻了。所以佛教讲的无我，不是指我消灭了，不是指我的生命消灭了，是指我跟世界对立的那个我，那个假设了一个自我，那个自我已经不再有了，就你的生命不会跟任何东西对立了，所以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就空间的对立感消除了。然后无寿者相，因为空间感的对立消除了，所以时间也变成错觉，就是这个寿者相就是时间。所以时空，在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叫时空是我们的错觉，那这个按佛法说也确实如此，就是凡夫因为有了这个自我意识，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时空的错觉，在错觉当中一错再错，就是人我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中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把这个隔阂把这个对立拿掉了，你的生命就像在牢笼里面被放出来一样， 就不再有东西能够捆得住自己。那么这个是这个佛法要证明我们啊，每个众生都能成佛的这个第一个验证。第二个验证呢，就是要至少要在道理上要能见到，要能认可啊无我。当你在道理上见到无我的时候，这个佛经里面讲啊，道理上见到无我有时候很快的，很方便的。有时候不需要修行，就在听课的时候，佛有时候一讲法，几千人都一下子得法眼镜。就是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啊，佛给讲着讲着，我们想着想着，哎，原来我们以为里面有个我，那个我其实根本不需要修为，因为那个我是一个假设的，压根就不存在。如果你一下体会到这一点，你的生命这个痛苦的那个根就被拔掉了，就从此你一想到痛苦就是表面的，就是它背后的那个痛苦到根里面去的那个根就没有掉了。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无我，那个苦起来觉得真的很苦啊，苦的真的受不了，好像连根连地都是苦的。但是你道理上明白无我了以后，那个根地苦就被拔掉了，但是表面上的苦还会有，比如说这个特别冷啊，特别热啊，还是受不了。然后呢，这个生病的时候啊，或者被刀割了那个痛苦啊，或者情感上啊，就是痛苦还是有，但是你发现都是表面的。你的内在的那个苦已经没有掉了，就出果罗汉以上，那么佛一印证呢，他叫位不退，就圣人不会退为凡夫，他的位置已经在那里，然后他从此就往上流，所以欲入圣人之流啊，就往上流。那凡夫呢是往下流，凡夫都是越来越堕落，因为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所以这个欲入圣人之流是往上走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往上走的这个罗汉开始，佛就给予印证了。那所以第一种五百阿罗汉是佛在世，包括佛在法华会上验证的这五百阿罗汉。那么第二个佛经里面记载的五百阿罗汉呢，是佛灭度之后啊，90天以大迦摄尊者佛的大弟子发起，在印度灵鹫山的七叶窟一个洞窟里面，然后组织这500个阿罗汉干嘛呢？就结集佛经，就佛一生中所说的经典，这个500个阿罗汉都要把它结集起来，结集起来流传后世。那当时呢是阿难尊者，他是一遍记佛所讲的经他都记住，可是阿难当时还是出果罗汉，还没有证四果罗汉，四果罗汉才是真正的阿罗汉，出果呢不叫阿罗汉，出果叫须陀洹，二果叫这个阿罗汉，三果斯陀洹。三果叫阿罗汉，四果呢叫阿罗汉啊。这个四初二三四都叫罗汉，但是不能叫阿罗汉，叫四果叫阿罗汉。阿罗汉阿就是无的意思啊，罗汉呢就是生，所以阿罗汉叫无生，就没有生灭了，就了生死了。那这个阿难是出果，他不能参加这个500阿罗汉的阶级，这个大迦摄尊者呢就不让他进去，这个洞窟门口一个大石头给堵住了。所以阿难呢就很伤心，他说佛在世啊，我在佛身边给佛做侍者，你看你们对我都这么好，佛刚刚露面，你们结集经典就把我排斥在外了，这个是多少有点难过，有点难过呢。这个迦摄尊者就跟他说，我们现在都已经证四果了，你还是个出果罗汉，你还好意思，你赶紧去修吧。然后阿难尊者就这个气不过哈，也不是气不过了，其实他是圣人了已经，他就说那好，那我就开始去专门去修。他只是修了7天，到了第7天，他发现7天的自己都没有证四果啊，自己有点，这个很气馁啊，觉得自己这个，哎呀，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跟我身边的这个到现在，你看修7天，专门修7天了还没有证，哎，算了，不修了，往那床上一躺，哎，这个有时候人有时候很需要放松放弃啊，你很想追求的东西。你突然一撒手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痛快，因为你很想抓，抓得很累很辛苦，突然一放手他就觉得这个一下子就轻松了。所以他这个躺在床上的躺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证四果了，所以你很抓得紧的时候反而证不了，这一放松呢他就证的。这个有个比喻说，就好像射箭一样，射箭你拉这个箭啊，把这个弓拉得很满，满弓拉得很久，用气很大，但这个时候你的箭都没射出去，所以一放的时候呢箭才射出去。修行有时候也是这样，你把自己绷得很紧的时候反而不受用， 但紧到一定的时候你一放呢，诶，你发现很受用。这个阿难就是这样，他证了四果罗汉以后，这个马上就到这个七叶窟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他送出这个佛经，那五百阿罗汉呢一起给他印证，说你讲的那个佛经我们当时也在场，佛确实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佛经结集下来啊，这在七叶窟当中，就是第二种记载。那么第三种记载呢，就是我们天台山的五百罗汉了啊。我今天上午讲半天，其实想讲天台山的五百罗汉，讲到最后再讲到天台山的五百罗汉。这个是在东晋时期啊，这个敦煌有一位尊者啊，叫做唐有之尊者。唐有尊者，这个有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尊重的尊，上面的头啊，尊重的尊上面的头，那右边一个犬。其实我们左边的一个犬呢叫梵犬，左边梵犬的那个犹是繁体字，就是犹豫的犹啊，梵犬一个尤其的犹，那个繁体字，它是尊敬的尊的上面那一半啊，然后后面的一个犬啊，这个唐呢是日字头下面一个云啊，这个昙花一现的昙。他姓祖，叫祖唐有啊，祖唐有尊者。这个唐有尊者呢，也是年纪轻轻的出家，后来也到了我们这个江浙这一带来修学，后来呢就进入这个天台山。那到天台山呢，他就这个听说石梁这边啊，天台叫哪里啊？石梁飞瀑特别有名的，石梁飞瀑。那个悬崖很高啊，山清水秀，说那里呢这个有块大石头，有圣人啊在那里修行用功。那他想去看了以后，发现那个是一块石头，他过不去啊，过不去一块石壁啊，他是在那里朝拜啊，是个修苦行啊。朝拜完了以后，这个石壁里面就有一个修行人，有一个圣身出来，就跟他说你现在还是个生死凡夫，你还想来这里，不可能的事情。哇，他就在那里就比较很难过啊，修了好几年，八年还是十年啊，修了八年之后呢，他是说他要十年哦，十年以后你才能来，所以修了十年以后到那边去，他就看见以后这个石门呢就打开了。那个梁，那个石梁，不知道大家有去过的啊，那个石梁的面其实是很窄的，那个底下是悬崖万丈啊，很高的。他看见的就是非常平坦，就走过去了。这个石壁打开以后，嘿，里面发现五百罗汉都在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圣僧啊在那修行，而且呢也有人给他引导，说你这里以后呢就来会来这里怎么用功修行啊，这个位置都有。那讲完以后呢，他很开心，然后出来了以后，回过头来看呢，这个门又关掉了，就跟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一样。所以从此之后啊，这个天台山呢也就成为五百罗汉的道场。那么天台山也有很多跟五百罗汉相关的故事啊，包括说罗汉造塔啊，这个国清寺的水塔，观音菩萨呢是造桥，造石梁的这座桥，所以这个石梁那里呢是两条龙在那里睡觉，观音菩萨就把两头龙的舌头一抓，抓起来是一座桥。现在那个是天然的，这个景观非常漂亮。而这个国清寺的那个塔呢，照说观音菩萨跟五百罗汉两个人比赛啊，说这个山是谁来住这个山，观音菩萨也要住这个山，五百罗汉也要住这个山，那他们两个就进行比赛，哪个人先把这个把这个塔造起来，一个是把桥造起来，谁先造起来谁住在这个山上，据说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五百罗汉就造这个国清寺的塔，造到天还没亮，以天亮为准啊。那还有个塔的顶还没做完，天还没亮。然后这个塔头寺，我们这智者大师的肉身啊，叫塔头寺。这个塔的头已经做好了，这五百罗汉把它拿过去放在那里就好了。可是这个观音菩萨呢，他神通广大，他很轻松。五百罗汉造塔造得很辛苦。他就把这个两座山的这个龙舌头一拉一接起来，桥就造好了。他一造好看天还没有亮，天还没有亮，五百罗汉呢这个塔头一按上去也会成功了，这个比赛就两个等于是一样了，所以很可能就是无效比赛呀，所以观音菩萨就作弊了。 他就钻到这个当公鸡就叫起来说天已经亮了，一叫起来呢，这个罗汉的塔就没造成，结果后来发现观音菩萨作弊就是被取消掉了，所以还是罗汉胜利了，罗汉胜利，所以天台上是500罗汉的这个道场啊，这个当然这些是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估计是后人编的，不见得是真的，罗汉跟菩萨也不用这么去比赛啊，这个徒增一笑而已，但是食粮是500罗汉的这个道场啊，确实从这个唐朝以后啊，有很多的朝拜的人啊，或者一些圣僧啊，经过禅定禅修禅定的境界里面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世俗的做学问的人可能理会不了，就觉得是后人附会啊。其实这个佛菩萨圣贤的世界，还有就是除了人以外的，这个我们讲无形的众生啊，就是鬼神的世界，应该是说有容易说无难。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你就说他没有，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但是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你有依据，你说我看到了这个，这个是可以，你有根有据。你说他没有，但是因为你根据还没找到，所以你说没有只是在你的范围内，在人见到的这个范围内，你说我人见到的是没见到。但是我们人见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你就说他没有怎么可以呢？比如说阳光是七彩的，但是我们看见的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阳光啊，并不是它没有彩色。那我们人的眼睛，你看紫外线我们看不到，红外线我们也看不到。这个老鼠还有红外线的眼睛，它夜里它跑得比我们快啊。我们这个天一黑，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我们戴上一个红外线的眼睛哈，我们夜里也能看见，也能跑。所以人的有很多的功能啊是没有显发出来。不能代表没有，所以500罗汉在天台山呢，就成为一个佛教界的一个这个固定的说法了。就四大名山是菩萨的名山，那么天台山呢，就是罗汉的这个500罗汉的山。我们这个高明寺能够把这个500罗汉供奉在这里，也是代表天台山的一个特点啊，特别是。这个那位老师啊，那个发心，把这个金丝楠木用根雕的方式把500罗汉雕起来，雕得那么惟妙惟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将来呢，这个佛教要是兴旺了，肯定是需要僧团先兴旺起来，就是出家人三宝，僧宝是代佛说法，他说的又是法，他又是出家人，所以一个好的出家人，他是代表三宝的。就是他能够带佛说法，因为佛法我们看不懂，你说了你才能懂，然后说的又是法，他自己又是僧，所以在西藏呢是要把僧宝尊为上师啊，是放在三宝前面的，就上师是代表三宝的。那我们汉地呢，就是佛法僧这三宝，就是平均的去平等的去尊重。那只有僧宝兴旺了，僧宝有能力了，这个佛法才是兴旺的。如果僧宝没有了，法也没人说了，世俗当中的这个在家居士啊，他毕竟要过世俗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修正的时间上，或者他的精力上，或者他的愿力上，都是很难达到的。那虽然维摩诘菩萨是在家居士，但是这种毕竟很少，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现实的社会啊，还是熙熙攘攘，有很多的障碍。那如果是一个出家人，他能够真正发菩提心，要真正修行，那修行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方便了很多。所以未来的这个佛教呢，应该是要兴旺的。不只是佛教要兴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可能要复兴。那这个复兴在历史上确实也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在结合。那东方文化的儒释道这三家作为代表。而儒释道三家代表呢，这个儒家的现在生活已经只有仪式都没有了，只有经书了。道家呢影响很小，只有佛家呢还在生活当中，我们吃饭啊、合掌啊、这个衣服啊、服装啊，这些都还在。所以佛教的这个面临兴旺的这个机遇呢会更多一点。那佛教如果兴旺起来了，儒释道都会传统的文化都会复兴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段，如果把这个500罗汉的这种精神啊发扬光大，把500罗汉的这个雕塑啊文化 如果把它这个提起来，那么佛门啊僧宝会兴旺起来，这样子我觉得对未来的这个中华民族复兴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天台山跟五白罗汉跟天台宗的啊这些关系。至于怎么样才能证得这个罗汉的境界，我下午再跟大家说。阿弥陀佛。